嗨，大家好，欢迎回到加密货币千万交易的呢喃 Podcast。今天是减半倒数75天，我是主持人 Setos， 在我旁边是千万交易 Crypto。
Hello。
本集资讯由前股票操盘人、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以及研究员组成的呢喃猫投资团队提供。今天我们讨论加密货币的投资热点、潜力币种。如果想听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如果你是刚入圈的小白，想要系统性的认识如何投资加密货币呢？记得到下方资讯栏阅读我们精心整理的新手懒人包哦。
好啦，那今天基本上紧跟时事，好不好？有一个是可能这一周才有热度的一个议题 ，Farcaster。
对
吧？然后陈老师马上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近期非常夯的东西，它为什么夯，然后以及你可以去怎么去埋伏它未来的空头，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点是那个啊，我今天如标题所说，我们会教他大家用比特币 L2 去赚利息，好，然后还有埋伏空头。因为大家应该如果常见知道的话，就是新手小白也好或老手应该都知道，比特币它是相对你买完之后，你目前大概最常见的手法就是等它涨上去的赚价差，你比较没有其他的获利方式，不论是去再赚多一点利息啊或其他方式做不了的，因为比特币在大家认知里是数位黄金嘛，对吧、嗯、然后这时候交易所就会有一种玩法嘛，就说那可以鼓励你去放这个双币理财啊、期限套利啊，这些东西我们之前节目也有讲过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讲，我们今天讲一个比较有趣的，是你可以兼拿比特币利息的情况下兼埋伏热门空头的一个玩法，应该说去参加一些比特币热度生态系可以做到的。那今天就让我们Sales 来跟大家分享这两个招式怎么用，好不好？他现在我们刚才研究员团队他们还在开玩笑说，我们2024年看 Sales 一个人赚烂就好了，那个各链一直在疯狂空头，就是他的这个赛道跟流派发威的时刻。
嗯，但是今天介绍这个就是大家都还来得及上车，
终于来得及了。前面都是听你一个人赚，
之前的毕竟你可能半年内都会看不到结果嘛，现在才开始收割、
哦、了解哦。对对，我觉得今天讲还有一个重点，今天讲这项目我觉得值得大家跟，原因是就像施老师讲，通常空头你都要等很久，而且你也会觉得等很久以外，然后这个回报机会相对很渺茫，但是目前施老师点的这一波呢，老实说拿到空头的这个几率啊跟这个回来速度是优于其他这个项目的空头的、嗯、对吧，所以它是明确性更高的，
对
对，然后回本速度更快的，这么香的项目还不听一下，好，赶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 Farcaster 开始。
好，
对，这个 Farcaster 是在差不多这一个礼拜内突然爆红的一个币圈的 App 哦。对，然后它的日活跃人数基本上是跟 NVIDIA 一样，一直线往上的。
我想说，为什么一蹭就蹭到什么 NVIDIA 去？
对，它是完全没有在带回调的这种成长，DAU 是疯狂在成长。然后它这个社群呢，更是近期有出一支千倍暴击的迷因币啊。对，所以这个在算是在西方圈子里是蛮红的最近一个应用。然后我们实际去看一下，有一个数据分析的工具叫做 Kaito， 然后这个平台呢，他们会去监测说 Twitter 上面的舆论嘛，看一下现在到底币圈都在聊些什么话题。然后所以根据这个平台监测呢，他们是测得说在上一个周末，这个 Farcaster 这个平台呢，它的热度甚至是窜到整个全币圈的第三名哦，仅次于比特币跟以太币而已，所以这个话题是非常火热的，
没错，前三名耶。
对，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来聊一下说 Farcaster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然后它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子就爆红，然后后面假设我们现在要进去的话，有什么样一些参与的机会？对啊，所以首先 Farcaster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其实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社交的基础建设，然后所以重点其实就是社交这两个字啊。那它现在是放在这个以太坊的 Layer 2的平台上面，你用起来是跟一般的 Twitter、脸书一样，是非常的滑顺的，你感受不出来它其实是一个区块链的产品。哦，那实际上呢，它是一个基础建设嘛，所以 Farcaster 上面它会有很多的协议搭载在它上面，比如说有人去做区块链版的推特。有人去做区块链版的 Discord， 各种各样的产品。那里面最有名的其实叫 Rapcast 这个产品哦。它这个 Rapcast 呢，用起来大家会觉得说跟推特非常类似，或者说最近可能台湾人比较喜欢用叫 Thread 嘛，对，就是纯文字的那种社群平台，用起来那个感受很像哦。那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Farcaster 呢，它是一个骨干、哦、它是一个基础建设。那这个 Rapcaster 它是一个皮啊，它是搭在这个骨干上面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你在查资料的时候，很多人会把这两个词混在一起用哦。确实他们是关系是非常的紧密的啊，但是大家真正关注的是 Farcaster 这个东西。
好的，来，没事，反正刚才 Sales 前面已经先跟大家快速的讲了一下，就是 Farcaster 现在是真的夯，好不好？就是讨论度前三只输比特跟以太。大家要想哦，有这么多迷因币 可以讲，有什么这么多交易所平台币可以讲，大家都不讨论，就现在最讨论的最热门的项目就是这个 Farcaster， 你就知道它到底有多热。所以第一件事情基于这个，大家肯定是要快速了解，而且你现在还不算慢，好不好？因为这个大概在这个红不到一周啦，我说在华语区这边是红不到一周的，所以我们这个及时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然后刚刚Sir是一口气讲了蛮多东西的嘛，大家又听到什么 Farcaster 啊，又听到什么以太坊的 Layer 2， 又听到什么上面有一个皮叫什么 Webcast 啊，一定是越听越想说哇，这个好像还是有蛮多名词，那要怎么理解这些事情呢？其实蛮简单的，就是如果我们回到生活化的概念，大家肯定都听过 Android 系统跟 iOS 系统，对吧？对。那 Android 系统上面是不是就会有人拿去开发各种 Android 系统相关的手机？有 Sony 的手机，有三星的手机，然后有
小米这类，
对，还有小米这类的手机，对吗？那其实如果你有用过这些手机的，你可能会发现说，哎，这些手机它大多数的使用上是差不多的，因为它毕竟使用的这个基底的系统都是 Android 系统，对，但是它上面还是会有一些 App， 就是或者是有一些它特殊的界面的一些优点啊、特色啊，是其他手机所没有的。这就其实有点像是刚才 Sir 跟大家讲的这个关系，就是现在大家最夯的所谓的这个 Farcast 呢，它做的东西就是有点像 Android 系统这样，就是你可以拿它去做任何的。因为 Sir 刚才有讲嘛，它是社交的基础建设，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做任何社交型的 APP。我们基本上应该这个名词应该在区块链上叫 DAPP 啦，社交型的 DAPP。那我们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就是说你常用的那些社交的 App 啊，就是某些交友软体啊、某些 Twitter 啊、某些这个 D 卡啊这些东西，一定会有人想利用这个 Android 这系统去开发嘛。同样逻辑是这样，就是大家现在都会拿 Farcaster 去做开发，那只是在开发的时候，目前最有名上面最有名的一款 D App 又叫 Rapcast， 所以这是为什么大家很容易同时会查到这两个东西，差不多是这种感觉。
最终就讲一下说 Farcaster 这个真正的核心哦，这个基础建设它的背景是怎么样？它是由 Coinbase 的两位之前的高阶主管出来创的一个项目，对，然后它的背后的这些投资人呢，包含说 A16Z 哦，包含说 Coinbase 它也有投资。然后包含 Multicoin 也有投，那比较有在 follow 币圈一些消息的，你应该都听得出来，这些都算是蛮大的机构。好、哦、像这 Multicoin 它其实算是把 Solana 带起来一个很重要的 VC 哦。那像这 A16Z 就更不用说，它又远比这个 Multicoin 的规模更大，它应该是整个加密币圈资金跟影响力都是最大的这种 VC。对，那所以基本上算是一个蛮需要关注的这个原因，就是它的背景真的是蛮不错，
就很硬嘛。那其实这东西相对不了解这些基金跟 Coinbase 的人也很简单，你可以这么想，就是说微软它总就都知道了吧。
对，
如果微软现在在投一个高科技的产业，不管是投 Fusion Pro 啊，或投什么，你就发现哎、欸，有一间这个高科技产业的这个公司，它的创办人都是微软的前高管，然后或是这个重要的这个主管。刚才老师讲说 Farcaster 就有那种感觉，就是这个创办人是 Coinbase。就是大概在业内的地位，其实跟这个微软在科技业地位应该差不多，高的一个创办团队。然后他背后投资人也很猛，都是这种什么挪威主权基金，是这种微软出来搞的这些科技基金，他背后投的也都是加密货币最一线头部的基金，或者是可能规模最大的基金之一，就是这么夯。所以他的基金投资团队以及创办人团队都是硬派到了一个不行。
对，
大概就这样。
对，然后再来，当然我们币圈最熟的肯定是交易所嘛。
是，
那交易所这方面，币安其实他们在2024年有出一份一两百页那种报告，然后他们也是有简短的提到一下说 Farcaster 这个项目。哦，算是 SocialFi， 他大概只列了两三个啊，那 Farcaster 算是里面其中一个，所以他们也是有眼光算是有放在这上面。那基本上这个项目呢，它现在的热度会让很多人去联想到说，跟去年有一波叫 Friendtech 这个也是做社交的那种那个平台哦，这个热度跟去年 Friendtech 爆红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相像。那 Friendtech 这个平台呢，如果当时还没有参与到的朋友呢，可能比较不晓得哦。那简单带一下它的数据哦，这个 Friendtech 他们是成立了两个月内呢，整个协议收入是破2000万美元哦，然后日活跃高峰有到6-7万人。那这个2000万美元呢，它就是直接收进去项目方的口袋哦，不是我们在那边福报说什么啊，这是营收啊，什么什么啊，所以后面还要减掉一堆成本。这2000万美元是他直接从交易手续费里面抽走的税啊，所以很多人就会认为说，这两个项目的那个爆红呢，是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嘛。那整个在社群舆论上的热度，确实很有那个 Friendtech 爆红的第一波的这种感觉。那讲这么多，哎，这个项目已经好像也不早了嘛，就是已经有 VC 都进来投了，然后 币啊，欸，报告写一写也讲到。那为什么这项目之前好像大家都比较没听过呢？欸，原因是因为他们早期有限定只有一些开发圈的老 OG 可以使用，哦，可能就是一些老板级的，他们会互相发邀请码，然后进来玩自己的一个小圈圈，跟那时候 Clubhouse 很像嘛，你要有邀请码才能够进来玩。那那时候就只有可能加密货币圈一些 VC 啊，或者是你说譬如说 V 神，好， V 神他也很爱用嘛，他们才有办法在上面用。但是他们到去年十月的时候他才把这个协议给开放出来，然后让一般散户也能够直接进来用。
嗯，虽然我刚才一开始想到的也是 Clubhouse 啦，但是想想想到 Clubhouse 也证明了你不年轻了。他也是一个
疫情的时候
四年前左右的这个产品了。
对啊，对啊，对啊，
对对，因为我们这个加密货币用户都特别年轻，好不好？对，所以 Clubhouse 你如果没听过，如果你有听过什么爸爸妈妈在念什么 EMBA， 差不多也是那种感觉啦。反正就是以前只给一些非富即贵的一些业内很有影响力的人啊，才可以去搞的一个社交小圈圈。他现在突然开放给一般用户也可以加入了，那你一定会想一窥大佬的这个神秘面纱嘛？
对
对，一想要跟大佬有一个建立社交机会，谁不想说我跟巴菲特其实也是有这个好友关系的呢？对吧？嗯，那种感觉。
对，因为之前 V 神讲蛮多次了啊，但是大家就没办法用嘛。啊，现在终于可以进来用了。那这一波它到底为什么会红呢？主要是两点原因嘛。第一个是它开一个叫做 Friend 的这个新的功能，然后给大家很多的创作自由。那第二个是平台上面出现了很多暴涨的这个迷因币嘛，大家就很喜欢玩迷因。那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讲嘛，今年一月的时候呢，开放了叫 Friend 的这个功能哦。那整个在平台上面带起了一波创作热潮哦。这个功能一开之后呢，它的 DAU 整个互动的数据是开的算是非常的漂亮哦。透过这项功能呢，简单来说，这个平台上面的创作者呢，他们多了很多可以跟粉丝互动的一些机会啊，是一种新的形式。好，那其中呢，我们举几个例子哈，大家可能比较听得懂。第一个就是 NFT Mint 嘛，那这个是现在用起来最大宗的一个应用啊，就是我今天发 NFT， 我发完之后，我就直接丢上去啊，大家在 App 里面就可以直接 Mint NFT 哦，你甚至什么小狐狸什么都不用学啊，你点个按钮，你就可以直接把 NFT 发到你的钱包，哦，而且创作者可以去直接代垫这个 Gas 费用。所以你对于一般用户来讲，他不需要知道钱包，不需要知道 gas， 直接他在滑到这个东西点了 NFT 就进我的钱包了，所以他整个流程是非常的顺畅的，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知识要学。OK， 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有趣哦，第二个是 Pokemon 这个家伙呢，是反正也是上面的有一个创作者啦，他就把这个宝可梦呢接上这个平台哦。那这个画面像什么样子呢？想象你今天在滑推特或是滑 Fred 好了，欸，你滑一滑滑一滑，突然你就滑到一则推文里面，它这个画面哦，就是一个宝可梦的游戏画面啊，具备了那些上下左右嘛，然后确定取消的按钮，所以你直接在你的推特里面玩宝可梦，你不用跳出去什么 App 或是浏览器，你就是发现欸，这个人发的推文它就是一个宝可梦的游戏
啊。它可以挑战道馆吗？你有玩到挑战道馆的部分？
没有玩到那么多，但是有试着把一只宝可梦打败这样子
啊。你有捕捉，所以你有捕捉自己的神奇宝贝吗？
没有玩到那么深。对，我坦白说 它虽然可以做这些事情啊，但是我也不想在上面真的玩两个小时的宝可梦嘛。对，其实他那个游戏是比较旧版的，啊，就是黑白版的，我甚至没有玩到那么早期的宝可梦。
哦，对啊，对，这很怀旧风啦，因为听众用听的可能，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它是社交类的，老实说你要自己滑过你才会知道，其实真的是蛮有趣的。那就像 Sales 讲的，因为我们在录的时候没有看，我们是有截稿看一下它那个真的是很复古的那种宝可梦，因为黑白，黑白相间。然后我觉得针对那种可能我觉得大概30岁附近的听众应该都会觉得看到的那一瞬间你就会觉得蛮怀旧的，你想要玩一下。
嗯，
对对对对。
对啊，就是可能是 GBA 或是什么红白机之类那个年代的东西。
我讲的也是 GBA 跟红白机。
对对对，就真的是非常早期的那种宝可梦啊。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嘛，那可能还有一些比较有趣的应用，譬如说你可以在上面算命啊，你可以抽塔罗牌啊，或者是投票啊，或者是有人直接在上面卖饼干等等等，就是开了很多不一样的应用。那所以这个用起来到底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跟那时候脸书在台湾爆红的感觉给我的感觉非常像哦，就是那个时候脸书上面有 很多 APP 嘛，大家都很喜欢玩哦，譬如说开心农场，对，我不知道多少人还记得开心农场这个东西。然后或者是那时候 Facebook 有很多心理测验嘛，你的朋友可能测完说，欸，我是什么 IN 什么 TP 随便什么人格的测出来，所以跟那时候脸书爆红的时候很像啊，就是他们去开放很多第三方你可以在平台上面架自己的 APP，然后就让大家在上面玩的不亦乐乎哦，这件事情就让他的这个整个互动量上升的非常多。那其实现在创作者也都还在发掘说这个东西的边界到底在哪里啊，未来说不定还有很多新功能可以期待。
FB 你讲的开心农场在台湾爆红应该已经是14年前了。
14年了是吗？
2010年了，你知道现在已经是2024年了。
啊、哦，这么久，
对，所以好啦，反正我觉得这一集很好啦，因为讲大家也知道你要跟他介绍 Web3 的社交的新的项目，你肯定也只能举传统世界就非常有名的一些社交软体嘛，那 FB 就是相信大家一定都知道的一个这软体，虽然可能年轻一辈的不一定会想用，他可能觉得这个已经过时了，对，但其实 Sales 今天也是跟他讲说，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有点很像我们这些可能三十几岁的人会觉得说，哇，想起很多十几年前看到 FB 爆红的初期的一些前景，所以老实说这对一个新的项目而言是一个好的苗头啦，
对
对啊，我相信这一集对很多25岁到35岁的听众应该也会觉得，哇，很多东西真的是唤起了你的记忆，
对，非常非常像。然后我们讲的这是功能嘛，是为什么它最近让很多人进去参与一些互动的，那币圈终究还是在炒币的。讲到炒币呢，他们这个生态呢孵化出了蛮厉害的这个币哦，这叫 Degen 币。那这个 Degen 币呢，他们从上线到现在，据说已经达到了千倍的暴击额了。那我当然不是叫大家现在跳进去买哦，因为他之前市值已经冲到1亿美元了。只是想说借由这个案例，我跟大家讲说，这个社群的力量是真的是蛮庞大的。那这个 Degen 币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他们是直接空投给当初就是在上面活跃发文的用户啊。那活跃发文的用户呢，你就可以可能直接拿到几千美元的这个 Degen 币，这感觉像什么？就好像你今天在 D 卡上面感情版，你随便发两篇文章抱怨你的伴侣，然后你就成了活跃用户，两个月后你发现你拿到2000美元的什么 Love 币空投，大概就是那种感觉。所以他就是去奖励一些你在平台上面活跃的这个频繁的用户。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人开始上去掘金了，就开始找哪一些板块有哪一些内容我可以创作可以去贡献的，说不定未来我就可以拿到一些不同代币的空投。当然它已经有潜力了，所以后面大家就是在期待这件事情。那讲到现在 Degen 币也已经发掉了嘛，那这个 friend 的话，假设你不是创作者，你可能也不太知道说，那我到底要上去做什么？我也没办法接一个宝可梦上去，我没那么厉害啊。OK， 那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散户参与者呢，其实就是注册，上去开始使用。那这个使用呢，你需要先缴交一笔5美元的年费啦。这个5美元年费呢，你可以直接透过信用卡去扣款。那流程就很简单，其实你也不需要具备币圈的知识，甚至你一些私钥等等等的这些，你都可以直接算是请他来帮你做备份啊。那这个5美元呢，就看你要不要付你的下档可能就是5美元。跟浪费一些时间，然后最后没有收获。那上档呢，就是背后这些 VC 未来可能会发给你不错的空投嘛。那要提高我们获得这个空投的机遇呢，目前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标准是平台有一个叫做活跃者的标章，活跃者勋章。那这活跃者勋章呢，你需要在平台上面活跃度够高才拿得到这个就是真的你需要花时间进去参与那我看一下最难的其实是你要达到400个 follower 以上那其他的可能就是你在平台要多发言啊，或者是你有跟别人聊天的一些记录，这个都是相对比较简单的。那这400个 follower 呢，其实最快的方法肯定就是大家去互刷啦。所以这个在看我们是不是有办法去开一个这个互追串，然后大家有志一同的去进来帮大家互相刷一下这个 follower 这样。
可以啊，肯定是要的吧，不然听众不可能自己找到400个追踪者的啦。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啊，如果真的有这么多人想要一起去体验看看下一个 FB。对，通常都要讲这样嘛，比较有梦。想要体验下一个 FB 的话啊，如果你真是卡在需要400个追踪者以上，我觉得当然我们是可以协助听众了。不过可能我们自己也想一下，就是看怎么做会比较好，要不然也怕里面混了一些奇怪的人。
对啊，对啊，对啊。
好啊，那反正就是大家听完节目的时候可以再去看资讯栏。如果我们有放，就是一些方法的话，那应该就是我们给了大家一个可以互助的一个平台。
没错。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你想要参与平台里面的生态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小 paper 啦，就是你注册完账号之后呢，进去它会有一个叫 trending 的区域，应该在你的手机的右上角。对，那那个 trending 就会随时的发布一些可能现在平台上最红的一些贴文那你如果要追热点，可能从那边去追会比较快。那因为大家也知道说，这个平台最近进来几万人把它的伺服器都挤到爆掉，一直下线又维修，所以现在内容是非常的庞杂比较需要时间去参与的，所以这个就蛮适合一般散户去玩的因为这边真的是用脚本用机器人无法取得优势的领域了。好，所以这个是 Farcaster 这个社交平台那其实这个策略还是比较相对需要有时间的人才有办法参与的。 那小白就是有时间然后愿意用一点小本金进来玩的话，我觉得还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讲这个呢，要来活化一下你闲置的这个比特币啊，因为我相信这一轮来啊，大家应该已经定投了蛮多比特币了。
你这什么炫富啊？炫富文
也没有炫富啊，但是应该算是大家或多或少不想要踏空哦，应该都已经定投了起码几周几月了啦。
是啦，因为不论是我们自己 PPA 或者是其实 Podcast 也讲了很多次啦。嗯，我相信2023年应该大家回去翻我们一堆 Podcast 都问说啊，你定投了没？你打多少底仓了、嗯、对吧？所以你现在在加密货币的资产里应该至少怎么样分逼，就我说你要想要打在加密货币资产的部位哦，不要把什么你自己的现金啊股票啊那些啊什么全部都算起来。我说如果纯加密货币资产的，你配置个底仓至少也该配置了30-50%，应该都蛮基本的啦。嗯，从去年讲到今年，我觉得应该也大概已经分批打30-50%，应该也差不多了啦。对啊，
对，
那30-50%里面估计也应该底仓是拿 BTC 跟 ETH 居多吧。嗯，对对对，所以 Sales 只是现在今天来教大家说，那底仓打完下一个大的问题一定是这样嘛，就是除了赚价差，我利息也想赚嘛。 Sales 今天教大家一些怎么顺便赚一下利息跟赚空头机会的方法。
对，所以现在钱包那些闲置的比特币，我可以开始慢慢把子弹给分出去，开始赚这些利息的钱了。那原因是呢，去年大家应该都晓得有一个比特币的话题很热门，叫铭文。好，那铭文之后呢，现在市场已经迈进到第二阶段了，开始在做基础建设。那基础建设的话要发展，肯定是发展现在最红的嘛，所以铭文这一波暂时在休息的时候呢，另外一批人已经开始跳出来在做所谓比特币的 Layer 2了，环绕这个比特币在搭建这个公链。那姑且不论这个比特币 Layer 2到底是真的有技术含量呢，还是说怎么样，反正现在确实真的有资本愿意把钱拿出来投进去，那我们就跟着这些钱走就好了。那跟着这些钱走，我们当然就是想要埋伏这些空头嘛。但是你就会发现说，哎，问题又出来了。哎，现在包括 OKX 已经投了好几个比特币 Layer 2了，币安的 Web 3钱包也开始在上铭文了。这些交易所真的开始把资源丢进来了，但是扫了一遍发现比特币 Layer 2的生态有30几个以上的项目，光现在你数得清的就30几个人，跟那个工厂一样哦，流水线一样，一天就搞好几个 Layer 2出来。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从这一大堆 Layer 2里面挑出不错的项目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两个哦，算是比较明确一点的哦，这个项目。对，那比特币的 Layer 2呢，我们要挑选的这个原则哦，主要是有三个原因哦。第一个是现在的比特币 Layer 2哦，因为他们为要赶上这一轮牛市的进度哦，他们其实很急啊，所以上线的时间都会压在一两季以内 ，maybe Q2 maybe Q3。哦，他们就会把这个主网给上上来，所以你要是现在投的话，你了不起就是等一两季，你的资金就会开始回收。那这件事情算是蛮重要，因为就像我前面讲，你可能空头投下去半年内、一年内你都看不到成果，你钱卡在那，你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收回来，很难受。哦，虽然现在蛮明确的，你可能一两季内钱是就可以拿得回来了。那第二个原因呢，我们当然就是喜欢选有机构哦、有人背书的这个项目，起码你钱存进去被 rug 的几率比较低嘛。那其他的我们就先暂时就是放在一边嘛，看有没有资本要去介入，我们再来看。那第三个呢，是这些项目呢多半哦，他们是去参考所谓的 Blast 模式哦。那这个 Blast 模式呢，简单来讲就是你存的钱越多，存的钱越久，那你就能够换到越多的新币哦。那等这些新币呢上线之后，你的本金就可以取得回来，所以规则就非常的明确，然后你又可以自动让钱去滚钱哦，不需要花太多心力去玩，大概这三个原因。
好的，你看 Sales 又一口气讲了很多的这个专有名词、
对，
空投、然后 BTC Layer 2啊、铭文啊、Web3 钱包啊、这个 Bless 模式啊这些，反正其实我觉得基本上以上种种就是像 Sales 跟大家聊的嘛。我觉得大家怎么可以理解这件事情，可以很好理解。我觉得我刚才想到一个非常深痛的，你刚才是其实有讲说，其实做空投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选择太多，你不知道要找谁做，然后这个做完之后，就是回收时间又不明确，很多要等上半年一年。
对，
才会有结果。
对
对，但是我们先讲一件事，但是是不是我们前面几集节目就有聊过？现在2024嘛，你2023年光收回这些这个回来空头就收了数十万台币，
嗯，
对吧？
对啊，
那这件事情跟什么很像呢？
跟创业很像。
创业是一个，但我刚才没有讲不是创业，就是你也不一定要创业，就跟诸位听众加入各间公司是一样的，就你人生职涯在某个产业是会有很多选择的。
对，
问题是加入的时候，该年度会拿多少年终奖金，你是不知道的。 也是看你这一年的努力嘛，跟你的这个时间的付出嘛，再加上这个产业这个好不好嘛。现在2024就是因为产业很好，所以以后2023很多东西就你等了半年一年就开始收割结果发钱了嘛，对吧？是不是其实都很像嘛？
对啊、
然后别人还没像你这么幸运嘛，他们年终奖金不一定有数十万台币，你光空投就拿了数十万台币。
嗯，
对对对，对吧？所以其实 Setos 就是为什么一直尊称他是这个我们空投党大家需要学习的这个乡民代表，原因就是这样，他就是看懂了这一切，就是这个一年来默默的耕耘努力，然后最后就在隔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给他领个数十万台币，比很多可能很多公司的年终奖金还像。
反正它就是一个成本相对低，但是你要耐得住性质的玩法啦。
啊，对啊，就跟你加入公司领年终奖金是同一个逻辑啊。啊，你现在再给大家下一个叙述是这样子啊，说你这出社会越来越多年了，你现在越来越懂了。
嗯，
那现在居然世界上选项这么多，有三五十个，那我不可能都给他试一轮啊，怎么办？我得总结出一些经验跟办法。于是我觉得我要加快我拿年终奖金的办法，或年终奖金拿大包怎么办？首先你先看嘛，有没有哪些项目是感觉快 IPO 了？或者是感觉这个是已经是这个好的产品，已经感觉要出现大卖的征兆了，已经有这个征兆了。这时候加入这间公司，感觉只要给他等个半年，
嗯，
我就可以领年终奖金。
嗯，差不多。
对，你现在想的就是这个逻辑嘛？第一个逻辑就是我要去找哪些 BTC Layer Two 感觉是 Q2 Q3 会发的。你现在 Q1 进来，我等就只要等一季啊，到两季我就领年终奖金了。这是一个。那你又希望领的大包，怎么领的大包呢？于是你现在去研究啊，通常要拿到大包的钱，一定要公司钱也多，所以要么就是公司本身就是个大机构，要不然就是这个背后有一些富爸爸支持。
对
对，所以 Sales 该跟讲的第二点是，他筛选的第二个标准就是看这些项目到底是不是有大机构跟融资多的项目去参考。然后还有第三点就是这个他还去参考下一个关键因素，有没有那种年终奖金规则越明确的，我越先去。所以他就说有一个东西叫 Bless 模式，就是这样。这模式非常简单，就是你加入公司越早，这个一开始加入公司的时候投入的这个时间啊、金钱啊、付出越多，我们就也给你未来到时候分年终奖金分的越多的一个细则，光想就觉得很赞。所以 Setos 就是基于以上三点筛选了下面的这些项目，这样大家应该有比较好理解它上面一系列的名词。
差不多。所以我们先从第一个选项开始讲。
好的，
对，第一个选项叫 Bounce Finance， 那它的币叫 Action， 我可能有在用币安的人应该有时候会看到这个币啊。对，那这 Bounce Finance 它早期是做 NFT 赛道，但他们在这一轮铭文热潮的时候很漂亮的切进铭文这个领域，然后上面开始转做 Launchpad， 你当时候要参与可能就要买 Action 币进去压嘛，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敷的项目都还不错，可能很多都是十倍以上的这样的暴击哦。那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币安整个铭文生态里面算是表现得很好的一支，但是他目前就是随铭文行情休息，币本身也是处在一个休息状态啊，所以他现在敷了一个新链嘛，我们直接去拿这个新币就好了。那它目前的主力有孵出来这一条新链叫做 Bounce Beat 哦，你手边若有比特币啊，或者是像 Action 啊，或者是币安那个稳定币 FDUSD， 你都可以进来参与。那 TVL 我刚刚看已经破1亿美元了，所以确实是有不少玩家进来博它的这个新公链的生态了。那简单提一下它是创造了这个新链的生态哦，他们希望是环绕着比特币呢打造一个可以支持的生态系统。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比特币从以前就一直被叫数位黄金，数位黄金嘛。那数位黄金你应该没有听过有人说我买黄金还可以领股息吧，哦，应该没有。所以大家在拿比特币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不像以太币一大堆东西可以质押领利息。对，所以 Bounce Finance 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说他把比特币包一包，然后做成另外一种金融资产这样的类别，哦，他希望去譬如说你以后做质押比特币一样可以从里面拿一些生态的收益。那他想做的就是这样了，让大家闲置的比特币呢放在我这边，我给你利息，我不要像黄金一样你投资了只能够寄望价格的上涨。
哎呀，讲白了他就是黄金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啦，
啊，差不多。
对，就是有些人就像 Sales 讲嘛，大部分人买黄金就只会达到他避险的效果嘛，或有些人还是想赚价差了，对，但他基本上就是两个嘛。但有些人就想说我不想只有这样嘛，我也想要像国债一样再领点利息嘛，
他
就说为了满足这些更小众的需求，一定就会有金融机构帮你推出一些基于这个商品的衍生性金融商品给你玩啦，对，而他的这个收益一定更多啊，也会有他自己对应的风险啦，基本上就是这个逻辑。
对，然后呢，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要选老爸嘛，那他背后的老爸呢，包含说 Coinbase， 老爸说 Pantera， 那也都算是蛮知名的这个币圈 VC 啊。那重点是他之前呢，项目在早期的时候有拿过币安的，当时有一个1亿美元的种子基金啊，所以他也有拿币安的钱，那所以可以把它算作是币安在比特币生态布局的项目之一。那现在最简单的参与方法呢，就是从币安提比特币上去。质押你就可以开始参与他的这个空投的活动了。那时间是到预计啦，预计是5月的时候他 他们主网会上线，你钱就可以拿回来了。所以一样是顶多压一两季的时间哦，那时间也算是可预期，而且不长的。
对啊，因为虽然是五月，理论上是只有一季，但因为也讲了嘛，就是区块链很多项目开发都有可能会 delay 嘛。五月主网上线只是预计。好不好，实际上会是有可能会 delay 的。那就像刚才Sales前面讲了，富爸爸有了，然后基本上未来有机会也已经跟一个好的交易所已经连接上了嘛，所以未来它其实后市可期，是蛮值得期待的啦。
所以这个就是你直接从币安就可以参与了，这个算是蛮简单的。那第二种呢，第二个叫做 B 平方，对，我不晓得它正确念法到底该是怎么样，反正它的写法确实就是 B 平方啊。那 B 平方呢，它是一个融合了现在所有当前最红概念的一条 Layer 2啦，对，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搞的，就是听起来现在最红的议题都有，它既是一条 Layer 2呢，然后它甚至也融合一点零知识证明的这些技术啦。那包含说现在有一个叫很红的概念叫 DA 嘛，那 DA 这个我们之前 EP187 集有讲过，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反正它就是把现在最红的这个叙事都放在身上了。那它的老爸是谁呢？哦，这当然是我们最关注的重点，因为每一个 BTC 的 Layer 2都说我有最强的技术了。那它背后呢是包含说 OKX，包含说 KuCoin 都有投资，然后所以你可以预期说，起码现在看起来有两间交易所应该会去扶持它，让它上得了币了，有一个起码的保底了。那这个 B 平方呢，它现在参与的方式还蛮有趣的，它是在模仿你主矿机的这个形式，就你钱存进去之后呢，你可以拿到矿机的零件，拿到零件之后呢，你再组成虚拟的矿机开始挖矿，它甚至挖到后来还会开始减半，反正这个玩法是做的蛮有趣的啊。那实际上大概是到近期它就会开放大家去用这个矿机来挖矿。那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把资金取出来呢？应该也是四月的时候，目前预计是四月的时候。那这一样非常简单，你可以用从币安提这个比特币上去直接参与，然后它还有支援其他啦，可能像 Ordi 啊这些铭文龙头它也都是可以参与的，所以如果你手上有些铭文币你也可以去看一下。所以这今天是跟大家主要介绍两个现在比特币公链的这项目嘛，一个叫 Bounce Finance，一个叫 B 平方。那这两个项目都是蛮不错，但是其实今天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整个背景整个叙事看起来是比这两个更加的强势的那这个东西我们就留到资讯栏我们会再写的细一点，大家记得要去看一下。
哎呦，现在越学老高一样越来越爱挖坑哦。
对，因为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布局这些生态的话呢，就是分散的打。对，因为我们不晓得说之后其他会不会 OK， 那钱就是一直砸嘛。今天又砸另外一个，明天又砸另外一个，所以就是这些钱不用一次打光啦，其实这个未来都可能还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所以重点就是你现在手上如果比特币底仓的话，反正你应该也很难找到地方可以生利息。那你如果在一两季内不打算卖出的话呢，去参与这一些公链的空头活动都蛮不错的，规则明确嘛，那回收的周期也快，那顶多就是赚少一点，就这样子啊。反正你比特币本来放在那边，就只能够享受它的价差成长这样而已。
没有啦，还是有个极端风险要先提啦。虽然这也是为什么叫大家先筛选后面爸爸是谁的原因，就是有些项目如果在两季内给它归零。那你还是有可能钱会本金整个不见了。
那对，那是就是极端风险。
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应该讲回来是，我也在快速的提醒一些新听众，或者是你自认对于币圈投资还不上手的一些听众，就是你应该会听到像 Sales 应该前面讲啊 ,B 平方。你甚至会想说 B 平方是什么，他那个真的是大家如果国中高中学过平方，就是那个平方，就是3的平方是 9,4 的平方是16的那个平方，只是他换成了 ABCD 的 B, 所以他就叫 B 平方。
对
对，其实就是这样，然后再加上Sales后面加了一系列嘛，说他这个人什么都搞。我现在下来就再帮他快速念过一遍名词，你也都不需要现在了解他什么，就是 Layer 2，然后 DA，然后还有什么零知识证明。对不对？什么都给你搞一下，然后里面再晚点减半。
对
对对对，对吧？然后什么那个虚拟矿机，我刚才听起来感觉就是有点又在致敬，就是类似搞 NFT GameFi 那种啦，就你花钱还不能直接给你东西，你还要再去这玩点游戏啊、收集啊，你才有办法拿到你想做的东西的感觉，好不好？就是他什么都玩。那这些东西回到刚才我跟大家讲说，为什么你也不需要这么了解他在干嘛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像你在股票圈投资。应该都听说，股票圈的人会很看重基本面嘛，然后这个算一下说，那目标价齁跟现在的市价差多少啊，我们这之后应该预计再赚几%走，大概会有一种流派是长这样。那这个东西呢，在什么时候特别的适用跟特别的好呢？就是在市场相对没那么好的时候，你用这个流派，老实说你会亏的比较少，那你赚到的钱的确定性比较高，因为你都基本上衡量过跟算过了。但是有一种情况下，在股票圈是不适用这种投资法，什么时候呢？就2020有经过费德大放水的。 应该都知道，那个时候呢，你就不需要搞这个流派了啦，因为基本面流派一定不是赚最多的，赚最多的流派可能是什么搞航海王的啊，钢铁人的啊，然后这个疯狗流的啊，好不好？所以差不多回到这个逻辑，就是说，因为已经到了2024，加密货币现在的投资氛围有点慢慢趋向于寿司刚才讲那一句话，你不知道未来币安跟 OKS 这些富爸爸、这些有钱的机构，大概比你有钱数亿倍的哦，应该是数亿倍没有问题，就比你这个人有钱数亿倍的人，他会再投几十个项目、几百个项目，因为可能这东西就对他来讲，像你投十块钱是没有差别的，对，所以他可能会再投这么多项目，所以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只是很简单的说，市场现在变得钱在疯狂的在追一些投资项目。那在这个时候你一个一个去认真的是说去看哪这些东西的基本面到什么程度，老实说去算，我们觉得是真的很难的啦，也不实际啦。最简单的算法就是你大概知道说这个项目我们底线嘛，不能希望这些项目归零，所以你先看一下这些项目背后有没有一些支持者啊，你去看一下啊，基本上而且大家应该会知道，我们其实节目跟大家讲到现在这几周的项目几乎都一定是已经在这个产业里前几有名，要不是前几有名，要么就已经是前几大。就像说你在钢铁业，你一定会先去看中钢，这是一个逻辑，就是它已经是前几大，要倒几率也低，知名度它也是偏高的，所以你已经透过这些筛选方式，知名度也是前几高，也是可能这个产业内最大的，然后又有一些富爸爸投资，那在种种以上的情况下，觉得它在一两季、两三季内会逃跑跑路的几率，你就把它大幅降低。那在这个前提底下，你在这个时候再去做一些分批布局，那这些分批布局，你期待当然是比如说像申投师在讲的这个比特币的生态系是为了赚点利息啊，但搞不好说你有机会埋伏空头赚大爆的获利嘛？那这些东西你要怎么来？其实就很简单，就是看这些项目多么的会搞知名度，或者会吸金。所以刚刚才会说为什么会介绍这些有趣的项目，原因就是这样，他就是要去搞这些 layer 2啊、减半啊、DA 啊，因为这基本上就是2024跟2025市场上最夯的议题。就像你现在跟大家讲说是5G 跟 AI 比较夯，还是你去跟大家讲说我要投资什么制鞋业跟太阳能比较夯，一翻两瞪眼，你一定是说5G 跟 AI 比较可以吸引投资人的钱。那在加密货币圈其实也就只是这样而已。所以你应该还会在2024年不断的听到我们讲一堆项目介绍的时候，会说这是一个新赛道它背后有谁在投资，那投资完了之后呢，它现在有几个论述可以炒呢，差不多就这样。这些论述你会一直重复听到什么 DA 啊、比特币 Layer 2啊、比特币减半啊、比特币 ETF 啊、以太币 ETF 啊、以太坊升级啊，这些对吧？
因为大家就喜欢买新东西嘛。
对啊。所以新东西但要包一些旧酒，要包得好。对，大概就是这样了，好不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其实到节目的结尾，大概就可以 get 到这个概念就好了。这些只是一些新的项目而已，但是这些新的项目基本上它就是有这些旧的元素的结合。对啊，你就分批慢慢打就可以了。好，那这个东西讲完了，然后最后一样，上周如果听我们 podcast 的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有一个八进四的劫富济贫群，老样子。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在很多交易所很爱撒钱啊，这个2023年我们在下半年都是几百万的台币真的是几百万的台币跟交易所拿完再反向给我们的听众跟社群，对，就是这样搞的。那2024我们估计有更多。那为了要更好的跟这些交易所爸爸们要钱，我们要集合大家力量，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八进四的社群，很简单，就是你只要是用我们的注册连结，八间里面用四间，反正你就去看我们资讯栏下面有个表单了，你八间里面用四间，那你基本上应该就会拿到蛮多交易所给你的这个新户或旧户的钱给你，就是送你的啦，差不多是这样啊，这些钱的来源就是交易所给的。差不多是这样。那为了要让这社群看起来还是有点目的嘛，所以里面呢，六A会在里面每天跟你报一些他短打的单，好不好？就是依据他的各种观察市场后，觉得今天有什么币可以打，他可能会跟你讲一下。你要打不打其实都没差，因为你不打也会拿到交易所这些钱。我们只是要让大家进一个群组，总是要有一个基本的在聚在这个群组的目的。除了一劫富济贫这些交易所以外，我们也是让大家里面在里面有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所以如果你对进这个社群有兴趣的话，就麻烦去看资讯栏，然后把表单填一填，好不好？至少注册四间以上交易所你注册越多间，未来有机会赚钱的几率一定越大。这不是干话，是因为交易所有很多币，他们会依据不同审核标准在不同交易所上。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六月跟你说某个币可以打，但你其实你不一定是能在币安找得到的，这时候你就需要其他交易所你才能打。差不多就这样。好，那讲完这个之后，你就说，好，那你们要劫富济贫，总要有点示范吧？哟，好，那首先我们就先来劫第一间。先我们帮大家发现最香的是，你可以赚一万多台币的，够香了吧？好，你这个进群什么都不做，就可以先领交易所领一万多台币。你放心，这也是交易所发的，根本没什么关系。对，我们也不可能自掏腰包，我们付不起这钱。你就是如果想领币的这一万多台币的话，你就可以去用我们的注册连接注册，然后看一下我们下面会有一个 YT 教学，教你如何领这一万多台币。 好不好？这是一个。
好，那Bybit除了刚刚那些活动呢，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它是不限新旧户的，所以你就算是旧户也可以参与。那这个活动呢，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下方资讯栏。总共是全网会抽30,000名参与者，然后去空投40 Mavia 这个币。那我刚刚看现在大约是等值100 USDT 啊，所以这个中奖几率基本上是极高。那大家记得要去参与。
啊，再来结完一间了嘛，10,000多台币不够嘛，我们要继续赚嘛。然后现在 BGA 有另外一个活动，一样看资讯栏，我们也不讲太细。反正呢，它有5花8门的活动，现在有两个活动，我们已经帮他算过最优解了。最优解大概就是你会拿到70美金，
对，
然后你只需要花2美金左右的成本，因为它就是活动，基本上就是你要注册啦，完成这个身份认证啦，最后去交易，就证明你是一个活的用户。但那交易的门槛很低，我们已经帮大家跟交易所谈过了，基本上你会的只需要花到2美金这个成本，你可以赚70美金。就这样。好，那、再来第三间币安这个活动是怎么样呢？因为这个币安这间交易所，它目前钱的预算的部分呢，他们还在申请，他们先有诚意的先送大家一些贺年新春周边，都是一些蛮猛的周边，这个部分就由 Satoshi 来跟大家讲。
那这个币安周边呢，就是让大家穿得暖，好过一个好年。然后呢，穿暖之后呢，打单当然你也要有一些运气的加持。对，所以我们会给大家一些幸运的小物。对，这个币安开过光的，大家带在身上，肯定打单有如神助。
是的，是的，好不好？如果你真的很想知道周边是抽哪三个的 ，Setos 一样在资讯栏下面有放一些照片，照片里面有没有小姐姐一起穿搭，我是不知道。就点进文章看了就会知道了，好不 好？那反正所以今天帮大家总结哦，就是Satoshi跟大家分享一些不错项目。如果你有比特币的这个闲置资金，可以放进去。那如果你如果想再见证下一个 FB 的爆红的一个崛起的过程，那我们有一个这个在华语圈大概才还在第一周讨论的一个新的很热的项目，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再来就是，如果你之后不论你是因为想要结交易所的这些钱领，我们刚才前面这样讲一讲，你可能领完过年红包，你不是要发吗？过年红包发出去可能要发个几万块吧，现在从这些交易所先拿个几万块回来，差不多劫富济贫，就是小孩子劫你，你劫交易所，差不多。
或者是把他的身份证拿过来。
这是另外一件事，我们这个不讨论太多。如果你有兴趣知道怎么样可以在过年期间赚很多钱，六 A 是打算在这一次过年期间大发财，好不好？他已经想好怎么跟从这些他烦人讨厌的亲戚上赚到10,000台币。他已经想好了。那如果你对这些计划有兴趣的，那或者是你想看六 A 这每天跟你分享一下他最近在打什么单的，欢迎去我们下方资讯栏，就是填一下表单，那之后进群，这样好不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啊，祝大家听到这节的时候应该已经在过新年了，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